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《新约概论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上一次我们讲了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和腓利门书。提摩太前书、提多书都是讲如何牧养教会，腓利门书讲一个爱心的请求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临死前对提摩太的劝勉，是对年轻同工的最后叮咛。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和雅各书。首先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定是神所启示的。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很可能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熟悉旧约圣经和献祭的礼仪，他们是真正相信福音的犹太人，并且他们曾经为主为福音受过苦。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信仰的中心。希伯来书共有13章，可以分为5部分。第一，他超越所有的天使，1章到2章。第二，他超越摩西，3到4章13节。第三，他超越历世历代所有的大祭司，4章14节到7章。第四，他所立的新约超越旧约，8章到10章19节。第五，基督徒超越的生活，10章20节到13章。希伯来书1章1到4节讲到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的中心，虽然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但是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什么呢？第一，他超越所有的天使。你从哪里看见他超越所有的天使呢？一章4节和7节，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是神儿子的名。天使不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仆役。第二，一章5节，耶稣基督与天父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天使与天父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。第三，一章6节8节，耶稣基督要作王，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，天使都要拜他。第四，一章13节14节，耶稣基督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与父神同作王，天使却是服役的灵，为承受永生的人效力。第五，耶稣基督是救人的元帅，2章5到18节，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因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而将来的世界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而是要交给耶稣基督和许多得尊贵荣耀为冠冕的儿子管辖。也就是说，将来的世界是由耶稣基督和许多得胜的基督徒来管辖。从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是远远的超过天使，他是那真正的王。第二，他超越摩西。摩西是所有犹太人所尊敬的，他因为在神的全家境中得着荣耀。我们从哪里看见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呢？摩西建造会幕，会幕中所有的器皿完全按照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，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。立位记、祭司献祭，摩西完全按照神的吩咐， 教训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没有照自己的意思。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神吩咐摩西起行，他就起行，安营他就安营。你就看见摩西他侍奉神是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吩咐，只有神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这是敬忠，是完全的敬忠。摩西因为敬忠配得荣耀，但是圣经说耶稣基督为设立他的敬忠更配得荣耀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更配得荣耀呢？圣经说好像房子，房子建得好，房子建得美，房子被称赞，房子的荣耀。但是建造房子的当然比房子更有荣耀。圣经就用摩西来比喻做房子，拿耶稣基督比喻做建造房子的。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治理之下使他敬忠的，所以摩西配得荣耀，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。况且摩西不过是仆人，耶稣基督他是儿子，所以耶稣基督超越摩西，比摩西更配得荣耀。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使我们也能够进入安息。第三，他超越历世历代所有的大祭司。四章十四节到七章，你从哪里看见耶稣基督超越历世历代的大祭司呢？第一，他比大祭司更能体恤人的软弱。五章二节说，历世历代的大祭司能够体谅人，因为他们和其余的百姓一样，也被软弱所困。但四章十五节说，耶稣基督不但受试探，而且是凡事受试探。凡事是所有的事，是每一件事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件事上都受试探，他与我们有完全相同的遭遇，所以他比大祭司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还有在哪里超越大祭司呢？第二，他比大祭司更圣洁，更无瑕疵，无玷污。历世历代大祭司都有软弱，都曾犯罪，所以他每次献祭的时候要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。但我们的大祭司虽然凡事受试探，他却没有犯罪。他不但平常没有犯罪，就是他在受苦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的苦难，他也不犯罪。他在客西马尼园大声祷告，使他能够完全的顺服天父，以致他在十字架上那么大的苦难中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并没有犯罪，所以他圣洁，他无瑕疵，无玷污，他超越人间的大祭司。我们还在哪里看见他超越大祭司呢？第三，他比大祭司更尊荣。大祭司的尊荣不是人自己求来的，不是人自己得来的，而是神给的。历世历代大祭司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做祭司，是神拣选，神给他们这样的尊荣。但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，麦基洗德等次远远的超过亚伦的等次。你从哪里看见麦基洗德等次超越亚伦的等次呢？七章四节，亚伯拉罕把掳来善等的物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。亚伯拉罕那十分之一的时候，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。你就看见麦基洗德他超过亚伯拉罕，他也超过利未，更超过亚伦。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，麦基洗德为他祝福。七章七节说，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可见麦基洗德的位份超过亚伯拉罕，而亚伯拉罕又是利未的祖先，利未是亚伦的祖先， 可见麦基喜德的位分是远超过亚伦的位分。既然麦基喜德等次远超过亚伦的等次，耶稣基督他就比历世历代的大祭司更尊荣。第四，耶稣基督献祭的功效远超过历世历代的大祭司。七章十一节，亚伦等次的祭司工作是不完全，假如亚伦等次的祭司工作是完全的，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再按照麦基喜德等次为祭司。亚伦等次的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例为祭司，是按照人间的遗传为祭司。这种旧约祭司献祭礼仪的条例是软弱无益的。我们从哪里看见这条例是软弱无益的呢？因为这些洁净不过是洁净身体，并没有洁净心。这些礼仪并不能叫献祭的人有能力胜过罪恶。但是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成为祭司，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，乃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。他是胜过罪恶，胜过十字架的苦难。他带给我们更美的盼望，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心可以得到洁净，可以到神的面前。还有耶稣基督的功效在哪里超越旧约祭司呢？耶稣基督是启示力的，亚伦等次的祭司不是启示力的，启示就不能更改。耶稣基督既是启示力的祭司，他就永远为祭司。再说亚伦等次的祭司需要很多人，因为他们有死的阻隔，不能长久，而耶稣基督为祭司却不需要更换。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现在我们讲第四部分，他所立的新约远超过旧约。八章到十章十八节，我们从哪里看到新约超过旧约呢？八章六节到十三节，旧约是西乃之约。这西乃之约怎么说呢？神说，如果你们以色列人遵守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要做我的子民。但这旧约是有瑕疵的。什么瑕疵呢？八章九节说，百姓不能恒心守约，不能恒心遵守神的话。为什么他们有约但不能恒心遵守呢？因为这个约是写在石板上，不是写在心板上，所以他们有时遵守，有时不遵守。新约不是这样，新约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所立的约。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，这应许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。这个约超过旧约，为什么新约超过旧约呢？因为新约的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主，他们能遵守神的话，能够守约。为什么能够守约？因为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写在心板上。主耶稣所立的新约超过旧约，还有在哪里我们看见超过旧约呢？新约是在更美的帐幕立的。为什么新约是更美的帐幕？九章十一节讲说，新约的帐幕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。怎么更大更全备呢？旧约的帐幕是人手造的，新约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。旧约的帐幕是属乎世界的，新约的帐幕不是属乎世界的。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山上指示的样式是天上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。既然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造的，当然新约的帐幕超过旧约的帐幕。旧约的帐幕不过是一个表样， 等到主耶稣来振兴的时候，旧约帐幕就停止了。还有新约立的时候，新约祭物是更美的祭物，九章十二节到十章的十八节。九章十三节十四节说，旧约祭物牛羊所流的血不过是洁净身体，但新约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，他的血更能够洗净人的心。旧约是在人手所造帐幕，人手所造圣所，这帐幕所有的器皿，耶稣和以色列百姓都用牛羊的血去洁净。而新约帐幕是天上的帐幕，地上帐幕用牛羊的血去洁净，天上帐幕的器皿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哦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一次把自己献上，除掉罪，就完全的除掉罪，不像旧约的祭司要每年献祭，每年除罪。所以新约的祭物超过旧约的祭物。其实旧约献祭的律法不过是新约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实体。我们不可能借着旧约的献祭解决罪的问题。旧约的律法是影子，影子不是真实的东西，不管影子怎么动，影子怎么变，绝不会影响到本物的实体。也就是说，旧约的献祭既然是新约献祭的影子，旧约的祭物实际上是不可能除掉罪的。如果旧约的祭物能够除掉罪，罪被除掉，献祭的事不是早该停止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每年献祭呢？如果献祭的人良心已经得到洁净，为什么还要再每年献祭呢？所以十章四节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而十章五节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十章十节，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十二节说，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完成了救赎，这是新约真正的赎罪，是更美的祭物。第五部分，基督徒超越的生活，九章十九节到十三章。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超过所有的天使，既然他比摩西更配得尊贵荣耀，他又超过所有历世历代的大祭司，他所立的新约远超过旧约，比旧约更美，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基督徒也应该有超越的生活，也应该走更美的道路。什么是超越的生活？什么是更美的道路呢？就是信心的道路，信心的生活。基督徒怎样有信心的生活呢？第一，用信心忍耐苦难，十章二十六节到十一章。这些基督徒他们曾经为主受苦，他们的家业曾经被人抢去也甘心，那时他们因为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业，所以甘心忍耐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他们，现在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，要勇敢为主而活。如果存着这样的信心，勇敢忍耐苦难，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必然得到神所要赐的奖赏。十一章里面举了许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因着信看见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，他们因着信在苦难当中忍耐，有美好的见证。从亚伯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，一直到众先知，他们都是因着信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我们基督徒还怎么样过超越的生活呢？第二，要存心忍耐奔跑天路，十二章。既然有那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跑天路， 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，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既然我们所要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应当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。还要怎样过超越的生活呢？第三，要因着信爱主爱人。十三章里面说，要彼此相爱，要用爱心接待客旅，要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要效法主，效法先圣先贤，为主受苦。希伯来书说什么呢？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基督是信仰的中心。为什么他是信仰的中心呢？第一，他超过所有的天使；第二，他超过摩西；第三，他超过历世历代的大祭司；第四，他所立的新约超过旧约。因着他超越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超越的生活，因着信为主受苦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书。雅各书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写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。雅各书的主题是有信心的生活。全书五章可以分成六段。第一，苦难中能喜乐，一章二节到十八节。第二，听到并行道，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。第三，生活有善行，第二章。第四，言语有智慧，三章。第五，弃绝世俗亲近神，四章。第六，苦难中忍耐等候，第五章。雅各书的主题是有信心的生活。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信心可以借着他的生活叫人看见他是有信心，他的信心大或他的信心小。雅各书讲在六方面可以叫人看见基督徒有信心。第一，试炼中人喜乐，一章二节到十八节。试炼就是考验，考验中有痛苦有折磨，这些痛苦这些折磨在人的身上，他怎能够喜乐呢？但是有信心就能够叫他喜乐。为什么有信心能叫他喜乐呢？一章三节说，因为知道经过这个苦难之后信心能够成长，所以他喜乐。一章五到十一节说，因为有信心求智慧，神给他智慧，他能够度过这个苦难，他有喜乐。一章十二节说，经过苦难考验以后有生命的冠冕，所以他在试炼当中他有喜乐。第二，听到并行道，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。信心叫人知道他的肉体是败坏的，有盈余的邪恶。既然肉体有败坏，肉体有邪恶，就要快快的听到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存温柔的心听到，叫神的话语可以光照他，使他认罪悔改。好像照镜子看见脏的地方就把脏擦掉，这样他听到去行道，就能够脱去肉体的败坏，蒙神赐福。第三，生活有善行，二章一到十三节说，不要嫌贫爱富。如果嫌贫爱富，就是得罪神，因为神不是看外貌，而是看内心。如果有个弟兄到你那里，他没有衣服穿，没有食物吃，你却对他说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愿你吃得饱穿得暖。你有衣服你不给他，你有食物不给他吃，这是什么爱心？这是什么信心？如果你相信这弟兄能够吃得饱穿得暖，而你不给他衣服不给他食物，你的信心没有行动，这个信心是死的信心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信心， 你就会有善行，你就会帮助他。第四，言语有智慧。第三章，舌头是很难制服的。如果有人能制服舌头，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相信神是善良的，你的口就不应该有咒诅骂人的话，就应该常常的赞美神，言语温柔，不咒诅人，好叫你的言语能够有智慧。第五，弃绝世俗，亲近神。第四章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要弃绝世俗。为什么要弃绝世俗呢？因为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仇。世俗就是世界的风俗潮流，世俗叫人为名为利、嫉妒纷争，叫人放纵情欲、贪图享受。所以如果我们爱慕世俗，我们就与神为仇，我们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要弃绝世俗，亲近神。第六，苦难中能够忍耐等候。第五章，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为人伸冤的神，那么对富人的欺压你就要忍耐，好像农夫忍耐等候田里的出产一样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相信神是信实的，是完全可靠的，你就不可起誓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有时诚实，有时说谎，要用启示来叫别人相信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知道主看顾你，你在受苦的时候就该祷告，在喜乐的时候就该把荣耀归给神。有人生病，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祷告，使他的病能够得医治。雅各书说，有信心的生活，有信心就有行为的表现。怎么样表现？一，试炼中能喜乐；二，听到并行道；第三，生活有善行；第四，言语有智慧；第五，弃绝世俗，亲近神；第六，苦难中能够忍耐等候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他为我们受苦，他得胜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羞辱，他完全得胜。求你帮助我们也看到天上你给我们的赏赐是多么的大，我们能够忍受苦难，能够得胜。帮助我们不但有信心，而且信心有行为，能够行善，能够在试炼中喜乐，也能够常常为你做见证。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所要讲的课程是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，也进入这些真理的里面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